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正法时间的浅见。从师父1992年5月13日传法至今已经21年多了，可能一些人心重的同修念念不忘对时间的执着，期盼早一天结束，甚至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对师父对正法生出了怀疑。我记得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时候，中共一个洗脑歪理是这样的，他说你们师父今天说圆满尽了，明天说圆满尽了，可为什么总不圆满？犹大们也搬出理论，圆满就像牛面前的一根草，牛往前走一步，看似能吃到草了，但是草也往前走了一步，牛总是吃不着。这些邪恶的谬论确实也迷惑了一些修炼人，放弃了修炼。其实人间的生命离神的境界何止108000里，你走一步想圆满，你走10万步都未必。如果修炼人不一步一步的走，直接安排一步或几步达到圆满的标准，死一万个死都过不去那几关，那如此之大反而使你彻底的不相信修炼了。宇宙生命走到今天是应该被彻底销毁的，整个宇宙全部被淘汰掉，是师父慈悲众生给了我们再生的机会，然而很多生命却不知感恩，反而怨师怨法，甚至以恶相对。大法真的理你不行吗？非得要渡你吗？直接毁掉重造多简单。所以生命再次生存的机会是师父是大法给予的，作为被救度的生命，首先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看到师父的讲法中，有的弟子竟然指责性地逼问师父，那些被中共害死的修炼人，为什么师父不保护？这些对法理认识不清的误解，强加给师父，这哪像是弟子？但师父慈悲，都给了充分的解释。师父讲过，救度众生再有10年，你们还干不干北美巡回讲法？如今10年过去了，竟然需要师父再次在讲法中给弟子解释，这说明大法弟子中有很多人对此耿耿于怀，造成很大的波动，以至于师父为了救度我们不得不专门解法，这都是弟子对师父的不敬和冒犯啊！10年过去了又怎么了？师父也没说10年到了正法就结束了，种种误解都往师父身上推，这是要干嘛吗？正法是师父在做，我们弟子是助师正法，正法一切都得听师父的，我们不折不扣的照做才对。 十年算个啥？就是再有100年又如何？我们是注师正法的，做下去就是了。哦，1年你愿意做，5年你愿意做，10年你也愿意做，100年你立马放弃。你是修大法的吗？你是来人间注师正法的吗？时间对常人来讲只有一天的远见，比如红眼石狮的故事。石狮眼睛红了，第二天就得发生灾难，如果没发生，那么常人就认为是假的了。如果1年后发生，常人更认为没有任何联系了。报应也是一样，今天恶警干了坏事，第二天不遭报，那么他就认为没有报应了。难中很容易产生对时间的执着，这是因为摆不正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作常人，来人间过日子来了，来人间享受来了，多可悲，多可怜。人间这个腥骚恶臭之地，竟然使你数典忘祖，忘了自己是天体的王。为什么会有难？那还不是自己造成的吗？罪业没有那么大，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难呢？自己没做好，才有这么大的难呢。但是难中对待迫害是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大法有大法的原则，我们真的做到大法的标准，谁都不能迫害的。人的德与业决定了人生的福祸，我们就是这样的福分，我们败坏到如此才有这样的宿命。我们今生能得大法，成为大法修炼者，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慈悲了，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大法修，要做好师父讲的3件事。大法是生命存住的根本，不真实同化大法，你就被宇宙彻底淘汰销毁了，这是宇宙规律。我们修炼人一定要清醒自己在干什么。我流离失所已经10多年了，没有固定的地方住，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很多工厂上班要身份证，我没有。我的衣食住行全靠在恶劣工厂的打短工，这样的工厂有的不要身份证。10多年中，我从最初的被追捕要饭，在山岭中四处藏身，到渐渐能靠打工租房生活。10年中，因为中共对我的亲朋好友的全面监控，我不得不与任何亲朋好友与家庭完全失去联系。就这样，我连表面上都成了地球的过客了，我也不觉得苦了，而且还成立了资料点。要说对时间的执着，我这种环境和被关押的环境最容易产生执着了。所以我想我们同修们都去掉对时间的执着吧，好好的履行大法修炼人的身份，听师父的话，抓紧救人，哪怕10000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果现在就结束这件事。依次发正念，看见师父双盘着腿端坐着，双手向上撑，托起本该结束时众生面临的灾难，有火灾、洪水、瘟疫。我看见一块巨石崩裂下来砸在师父手上，师父双臂剧烈震动，师父的身体在巨大的承受着。众正神们守候在师父的车辇旁边，一起下跪说，请师父上车吧，时间超过了，该救的已经得救，不能救的已不能得救，大法弟子们疲惫的不愿动了，您就结束这件事吧。师父语气沉重地说，我和你们想的不一样，如果现在就结束这件事，有多少神们已经回不去了。又一次发正念，看见众生太多的罪业已将师父的脑门变黑，慢慢地往师父的全身扩散，巨浪一次又一次拍打师父的面部，师父一次又一次打寒战，众神们仍然哭着让师父上车，
师父说，你们每一个神，不管是多高多大，你们都不知道众生的来处，我却知道。连地上的一只蚂蚁，我也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弃。我还看见红色恶龙现在已变成一条丑陋难看的小红虫，它带着所有没有三退的生命，慢慢地往一个万魔洞坠落。没有三退的世人就是红龙的殉葬品，众生却不自知，还在醉生梦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过我还是想对同修说，我们不想动的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挽救我们各自的众生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洗脑班仍在逞狂的一点认识。我因路过本地下辖县市的一个洗脑班，发现洗脑班把满大街都弄上大量的邪恶标语，疯狂的污蔑大法，毒害世人，而且还教唆世人遇到大法弟子劝三退，要明确表态不退，不可态度含糊。世人整天看着那满大街的邪恶标语，怎么会接受三退呢？当地的世人麻木地看着那些邪恶标语，我发现很多世人按照邪恶标语上教唆的，遇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确表态不信、不听、不看，表现非常恶劣。我一看洗脑班哪像同修说的那样这期办完了就解体了，而是一直在那里狂妄的用邪恶标语散毒害人呢。从明慧网上也可以看到，各省各地洗脑班里面的酷刑一点儿也不亚于劳教所，甚至发生过很多迫害致死的案例。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明慧网上的洗脑班迫害案例一直没有断过，邪党一直在迫害，并且现在仍在疯狂迫害。洗脑班为什么仍在逞狂？一，没认识到洗脑班的罪恶邪恶程度。很多同修认为洗脑班的迫害很轻微，所以不重视，觉得不值得花大力气制止洗脑班的迫害。洗脑班非法关押同修一个月或更久，在这一个月或更长的日子里，同修失去了多少机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少劝多少人退党啊，给旧人造成损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因此洗脑班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是对救度众生的破坏，还不值得花力气去揭露它、制止它吗？就算再轻微，也应该全力解体它。二，揭露洗脑班不详细。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本地下辖县市洗脑班看守所迫害同修，却发现按照明慧网上的消息找不到洗脑班看守所的位置，只写了某某镇洗脑班，至于这个某某镇洗脑班在某某镇的哪儿没写。有的洗脑班建在某某村附近，可是那个村80%-90%的人都不清楚在哪儿，更何况不是那个村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揭露洗脑班，不能光写某某镇又在办洗脑班，或某某同修被绑架到某某市洗脑班，一句话就完了。因为同修和常人看不明白这个某某镇或某某市洗脑班是在某某市的哪条街、哪个单位的院里、哪个建筑里，这个建筑外表有什么特征，周围有什么明显的、知名的地标做参照物，是不熟悉情况的外人可以找到这个洗脑班。你曝光了，可是常人搞不明白这个洗脑班在哪儿，常人还是不知道啊。不等于这个洗脑班还躲藏在常人不知道的地方没被曝光吗？ 有条件的可以制作不干胶粘贴，使常人路过那儿，人人知道那里有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看守所。三，让家属要人要讲清不要人的危害后果。本地大法弟子劝说被劳教的同修的家属去劳教所要人，常人家属觉得反正已经到期了，要不要人有什么关系呢？不理解，没讲明白不去劳教所要人有什么危害后果，导致不去要人的危害后果是610把同修从劳教所接到洗脑班。所以善意的劝常人家属要人时，一定要讲明不去主动要人的危害后果，有可能被610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这样比较容易打动常人。四，默认交钱助长邪恶。本地很多从看守所洗脑班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是亲人走了关系或拿上钱才出来的，走了关系不交钱，可是日后请个客吃个饭也等于用钱物打通关系。恶警放了交钱请客的大法弟子，交钱请客的大法弟子回家了，舒服了，却给不交钱的同修增加很大压力。恶警从交钱请客的同修那里得到好处，从不交钱不请客的同修那里得不到好处，所以对不交钱的大法弟子打击报复，加重迫害。都说做事先考虑他人，交钱时怎么不为不交钱交不起钱的同修想想啊。这些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却不敢制止家人交钱，有的人先交上钱先出来再揭露恶警要钱，有的人出来也不敢揭露恶警要钱的具体数目，更不敢去检察院等监督部门检举投诉控告看守所洗脑班监狱。看守所洗脑班监狱迫害人没受到控告还有人送钱，610当然愿意多绑架人了。既然这些大法弟子这么有正念，为什么不正念很强的态度坚决的不让家人交钱呢？如果表现出就像不让家人毁坏大法书那样的坚决态度，就是不让家人交钱，对家人说你交了钱我去公安局610把交的钱再要回来，你看家人还会交钱吗？肯定不会了。五，长期被洗脑班关押不让见的可以投诉恶人。有的洗脑班非常邪恶，不让家属见，长期关押要人也不放，可以考虑到纪委检察院人大信访办等部门投诉这种不让探望长期关着不放的违法行为，智慧的讲真相。明慧周刊上介绍向被非法关押不让见的大法弟子喊话的方式也非常好，因为向亲友喊话是正当权利，无可厚非，邪恶不让见不放人还不让人喊话吗？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确保大陆资料点平稳的运作。要想确保大陆资料点平稳的运作，首先是教技术的同修和学技术的同修，是否把自己当作一名真正的修炼人去做，是否遇到矛盾向内找，以提高心性为第一位。否则在人的圈圈里打转悠，提高心性的前提是学好法，否则一切成为空谈。2006年底，我市一些较大的资料点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许多地区拿不到资料，急切地盼望能在本地区建立起新的资料点。我当时在的资料点的主要同修也遭到了绑架，我就自然担当起了做资料和建立资料点的任务。我在建资料点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理智、智慧、安全，对自己要求每天至少学2讲法，
师父的其他讲法每三个月学一遍，行动上让同修看到的是谨慎，为同修的安全着想。教同修技术时，有同修问一些与技术无关的话题，不适合安全的话题，我一概不说，不能造成大大咧咧、口无遮拦、什么都不怕的有不利安全的因素。一次教一位同修技术，同修问我怎么来的，我没回答，正好我要走了，赶上下雨，同修非要打上伞送我到车上，我没让，自己出去坐上丈夫同修的车走了，他看见了。第二次去他家，同修很不高兴地说了我一通，嫌避讳他了，当外人了。我说，告诉你这些与学技术有关吗？与救度众生有关吗？没有关系就不必要知道那么多，要修去人心，为我们的整体安全着想。同修甲近70岁了，供他们地区一片资料，有一夫妻同修50多岁都退休了，长期从甲同修那里拿资料，甲同修认为他们年龄比他小，孩子不在身边，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不做资料不合适，心里就与那位夫妻同修产生了隔阂。我与甲交流的中心是，我们是修炼人，修自己，不是修别人，不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的短处比，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要求别人、看别人。修炼人只要学好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都能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都是师父管的，谁做什么我们不要强求。过了几天，甲同修高兴地告诉我，夫妻俩同修建立了资料点。过去不同的地方，我的名字也不同，有些同修想弄清是不是同一个人，我都不正面回答，这是修去我的显示心、欢喜心等等许多事。我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注意安全行为。有一次，三个资料点的同修几乎同时找到我，他们都是为资料点的事情来的，突然遇到一起，谁也不说资料点的事，只是互相打个招呼，随后我分别定好时间地点，逐个解决。为避免此类事发生，为资料点的平稳运作，我确定了单线联系人，定时间定地点，分别联系资料点。对于做资料的同修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一，做技术的同修必须保证学法的量，把师尊的全部讲法目录和书籍打印出来，时间紧学红银、精进要旨或其他讲法短的部分，并做好记录，保证学其他讲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每天保证最少学一讲转法轮，否则是人在做事而不是神在做事。二，做技术的同修必须注意安全，一人能做的事绝不两人做，两人能做的事绝不三人做，超过三人有不利安全因素的就不做，与资料点联系的人尽量单线联系。三，技术交流不要贪多、贪全、攀比，要细化、严谨、精细。两年内，我和室内的同修先后建立起近20来个资料点，除三个资料点同修遭到迫害，其他资料点都能独立稳健地走到了现在，并相继网络式的又建立了许多资料点，我室的资料已全部能满足救度众生的需要。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你给我的挂历真好。一次我在街上发送新年挂历，在路边正在寻找有缘人，这时迎面来了一个推车的人，我走向前去送他挂历，他说不要不要，我家是开饲料公司的，挂历有的是，送货的都给。我掉过头推着自行车和他顺着路走，一边走一边和他说，你家有多少挂历也没我这本好。他看着我不明其意。我接着说，我这是法轮功真相挂历，看明白了能得救，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老天要淘汰共产邪党，你看共产邪党从建政以来干过啥好事，三反五反正反六四学潮迫害法轮功等历次运动，害死咱中国同胞8000万，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高价贩卖，史无前例，现在的共产邪党这些个贪官污吏有几个是为老百姓的。他说那倒是。我接着又给他讲了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我说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淘汰共产邪党，法轮功在救人，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
做出各种光盘、小册子、挂历等各种真相资料，目的就是在救人，看明白真相就可以得救。所以我说，你有多少挂历都没这本好，我这本不仅是看日子，更重要的是看明白真相得救度。他说，听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要一本。我说，你很明智。于是我给了他一本，我继续顺利和他一起走，一边讲三退大潮，现已退出1亿多人。问他入过啥，他说入过团，我给他起个化名，帮他退出了团队，告诉他神看人心就帮你了。他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我说，这你可得谢谢李洪志师傅，是李师傅在救人。他说是，谢谢李师傅。我又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会得到福报。他点头答应，看到一个生命得救，真是比什么都高兴。隔几天我在街上又遇到这个人，他离得老远就打招呼，你给的挂历真好，我每天晚上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拿过来就看，看了好几遍了，越看越爱看。我说，别光自己看，家里人、亲朋好友，来你家里的人都让他们看看，让他们都得救。他说是，我家有麻将桌，我让他们都看了，都说好。我说，大家通过你得救，你也得福报啊。他笑了笑得很开心。这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活传媒，一个人彻底的明白真相，就会有很多人明白真相。由此我悟到，我们送挂历的同时一定要讲真相，送挂历本身不是目的，救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华北地区大法弟子善修的文章。年轻弟子把真相带给萍水相逢的人们。我于1998年春天得法，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借第十届大陆法会之机，把自己近期修炼正实法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同切磋提高。一、面对面送真相。一、爱神运赠神运。您好，请问您看过神韵晚会吗？送您一张看看吧。神韵的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这几年，我和许多同修一样，只要走出家门，包里就会带着神韵光盘。路遇有缘之人，便递上一份珍贵的礼物——神韵晚会光盘。从2010年至今，神韵光盘我一直是当面赠送给世人的。2010年，我曾与一位年轻同修一起去商业街的小店，一家一家的发，我和同修相互配合，轮流赠送光盘发正念。我们性格都比较内向，一边发着一边彼此鼓励，同修开口讲时就默默地用正念加持对方。后来自己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面对面送神韵光盘，许多同修都介绍过自己的经验体会，比如走出家门前穿着要整洁利落等，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个人认为，如果是女士，就要尽可能地将自己打扮一番，给世人留下端庄清新宜人的风貌。 神谕是师尊亲自带我们做的，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作为神谕推销员，也要注重外包装，从形象、言行、举止等小节都不能忽略，才会给人以美好的印象。赠送神谕光盘，会遇到许多有缘人。记得有一次，我去一家大型超市购物，结账时排队等候，前面是一位体态轻盈、容貌清秀的女孩，我便和她主动搭话，而后送给她神谕光盘，她愉快地收下，并且告诉我自己是电影学院学表演专业的，语气中流露出这张盘送给她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次，我在商场买东西，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性格很开朗，我便和她聊了几句，随即掏出神谕光盘送给她，告诉她这里面是经典传统的歌舞演出，是在海外巡演的世界第一秀。她接过去光盘，兴奋地对我说，她女儿就是市歌舞团的演员，是跳民族舞的，刚从海外演出回来。去年的中秋节期间，我与家人去超市，刚巧碰到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因我了解她的专业背景，她以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就上前一步冲她打招呼，简单介绍了光盘里面的神谕演出，就把神谕光盘送给了他。而这些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自己独到的鉴赏力，会更懂得欣赏神韵无以伦比的正统、高雅与纯美。有时走在大街上，面对擦肩而过的世人，来不及了解交流，便只能简短地做一下神韵介绍，比如正统文化、高雅艺术免费赠送，之后双手递上一份神韵光盘，坐车或排队购物时有机会可以聊上几句的，那就一定不会错过了。比如遇到文化层次高些的人士，聊天时就从传统文化入手谈起，谈谈中共是如何破坏传统文化的，这样也能将神谕演出介绍的深入些。碰到的是喜爱歌舞或文艺的女士，那就重点介绍神谕歌舞的纯善纯美。如果遇到老年人或体弱多病的，便从养生角度谈起，向他讲音乐对于人身能陶冶功能，欣赏传统经典的音乐和舞蹈养心又养生。如果遇到的是家长带着孩子，就和家长讲传统文化对孩子的成长很有益等等。从这方面来讲，家长往往会很感兴趣，然后便告诉他神韵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歌舞演出，非常精彩，这时他会非常愿意拿回去光盘认真观看。赠送神韵光盘，我一般不去直接讲法轮功真相和劝三退，一直将赠送神韵当成一个独立的项目来做，主要是从艺术和文化、教育等层面与常人交谈，不主动涉及法轮功被迫害等话题，以免受邪党毒害很深的常人产生误会。而这样做，常人往往也会非常喜欢与我们交谈。可能我比较注重与常人世人的坦诚交流，还有一些接受了神韵光盘的阿姨和年轻人，在感动之余主动留下电话给我，希望今后能保持联络。在送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慈悲心在一点一点的扩大，而当我逐渐克服了胆怯、见生人不敢说话的弱点，心系众生时，发现眼前讲真相救人的路更宽了，更深切地体悟到师尊的教诲。在当今人类社会的舞台上，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这几年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盘，我有个很深的体会，送神韵首先要爱神韵、看神韵。关于这方面，同修也曾写过文章，因为如果我们不爱看神韵，或者不太了解神韵的演出节目，就很难深入地向世人介绍神韵。试想你自己都不喜欢看，怎样满怀热情地去向常人宣传呢？神韵是师尊带着弟子亲自做的，当我们怀着虔诚纯净的心去一遍一遍的欣赏，就会越看越觉得精彩与美好。在家里，我和家人同修常常是边吃饭边欣赏神韵演出，历年的神韵晚会光碟看了不知多少遍，我们感觉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喜爱神韵。我和家人对神韵的每个节目都非常熟悉了解，每个神韵舞蹈的名称、内容，包括领舞是谁，这些通过反复观看演出和查阅神韵百科网站都耳熟能详。家人同修甚至连主持人在节目前的一些开场词都记得非常清楚，而其中的许多大法歌曲我们听熟了也就会唱了。所以我们在外面赠送世人神韵光盘时， 总是充满自信和饱满的热情。二，小光盘大用途。翻墙软件也是我随身携带的救人的利器，遇到年轻人一时不方便讲真相，就送一个翻墙小光盘，一般对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收下的，因为翻墙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今天世上的每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世人生命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真相呢。翻墙软件有时效性，有时手中翻墙软件数量较多，就去商业街的写字楼推开门做软件介绍。您好，您用过翻墙软件吗？翻墙软件能突破大陆封锁，看到海外的中文网站，您想试试吗？这是我们免费赠送的。写字楼里面每家都有电脑，多数年轻人都会说谢谢然后收下。我也会选择时尚快餐店，因为去那里进餐的年轻人居多，或者购买耗材时顺便多带几张在电脑城里发放。记得有一次我去电脑城买东西，看到一群看似学生的男孩子，便问其中的一位，你好，用过翻墙软件吗？通过它可以突破大陆的网络封锁，看到海外的网站。然后发给了他们每人一张翻墙光盘，一个没收到的年轻人就跑过来跟我要，问我还有没有。我翻翻包又找出来一张给了这个男孩子，男孩面露感激的笑容冲着我笑着说谢谢。今年的年初去外地亲戚家拜年，面对受邪党文化毒害的亲戚，没敢贸然直接讲真相，便送了表姐姐夫和上大学的孩子两张翻墙小光盘。他们都喜爱上网看新闻，所以感到挺新鲜，欢欢喜喜地收下了。真别轻看了这小小的一张一张翻墙软件，当常人习惯了每天打开动态网看到真相和真实的新闻，自然会明白邪党是怎么一回事，法轮功是什么，它在大法弟子注释正法中可是起了大作用啊。三，随时随地发资料。除了神韵光盘和翻墙软件，九评、真相报纸、明慧周报、纵观天下、明慧期刊、天地苍生等，也是我常常面对面向世人发放的。一般在面对面发放资料时，只要对方接受，他就会看的，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大法弟子大量发真相资料的浪费。而且当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以朝气蓬勃、青春活力的形象站在世人面前，彬彬有礼、大大方方地向世人问好，这本身就是在证实法，使世人直观地感受到，即使在迫害中，大法弟子依然保持热诚、坦荡与真挚。发酒瓶和真相报刊，也会遇到一些不接受真相的人们。去年深冬的一天清晨，我一边等公交车上班，一边向路过的人们发资料。当我向一位老者递上酒瓶，告诉他这里面讲的是中国的近代史，没想到这位老者竟然非常气愤地冲着我嚷嚷起来，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近代史。我有些着急地向他解释，他根本就不想听，还继续说你根本就不懂历史，说完就走了。待这位老人走后，我调整着自己的心态，想到刚才自己还是有争斗心，所以他才不想听，再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确实是不太懂历史，九评共产党看过几遍但不够深入，看来这是在点醒我把九评吃透，才能破了常人受邪党毒害太深的厚厚的那层壳吧。明慧期刊今年改版后，二合一的版本更正规，接近大众媒体杂志，更适合向大众面对面直接发放了。如明慧期刊具体做法就是热情地向路过的人们打声招呼，如对方看上去有些文化，便拿出天地苍生说，您好，您看过天地苍生吗？里面有传统文化、历史故事，还有非常真实的新闻报道，送您一本看看吧。因为法轮功这三个字在大陆实在是太敏感，避免有许多受邪党宣传毒害的人们一听就会摆出一副拒不接受的姿态。面对面发的真相资料多了，积累了一些经验，打印的资料认真阅读后再发，这样更能够有的放矢地送给适合的常人读者。明慧同修提醒大家，用心琢磨文章的标题和导语，要揣摩常人的心理。我从中受到启发，感觉赠送真相时，开口讲的第一句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一走一过中，机缘就在我们送真相的那一瞬间。常常走在路上，一边发资料，针对不同的期刊和真相报纸，我一边设计新颖简短的介绍语， 每个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不同，面对面发神韵、真相光盘或报刊，年轻的大法弟子确实有这个优势。看那满大街发广告、推销各类产品的，不都是年轻人吗？当我们拿着神韵简介或真相报刊走在街上，人们不知我们是在干什么，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还是比较安全的。而如果一个老年同修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拿着真相期刊到处去发，那在常人的层面来讲，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每个大法弟子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救人项目。有些老年同修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安全，当然人这层的安全很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也是每次出门前和出门之后边走边发正念，请求师尊的法身加持。二，以纯净的心写作。这几年以来，拿起笔来讲真相证实法，我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修炼心得、讲真相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题材的文章都尝试去写。在海外大法网站写作项目中，我的一些稿子受到了编辑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有的编辑同修出于鼓励，还把文章的点击率在回信中反馈给自己，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升起欢喜心和显示心，还有那随着点击率而浮动的患得患失之心。因此我常暗暗告诫自己，要把写作的过程当作是修炼提升的过程，要以纯净的心写作，证实法而不是表现自我。这些所谓才华是师尊给的，自己真的没什么了不起。时间为了正法救众生，被师尊推得越来越快。我有写修炼日志的习惯，日志中包括每日的时间安排，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似乎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清晨和家人同修一起给师尊上香时，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请师尊加持，让弟子能善用正用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去证实法。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路，虽曾走过不少弯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是在师尊的无量慈悲与智慧的引领下，我终于又回归到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洪流中。当我拿着神韵光盘、真相报刊穿梭于大街小巷，送给萍水相逢的世人，亦或提起手中的笔写下讲真相证实法中的一个个耐人回味感叹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到能够在正法时期做师尊的大法徒，救度世人的幸福与荣于法中的美好。师尊在法中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体悟，心系芸芸众生，大法弟子才能始终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和感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将资料送到田间地头，把真相讲到农民心里。我住在县城，以前大多在城里发资料，十几年来城里人普遍接过多次真相资料，讲真相做三退经常听说，在五六年前就退了。想到了附近的农村村民的情况，当地同修受经济和居住条件的限制，无法那么广泛发资料，加上村庄比较分散，甚至有的村一个大法弟子也没有。我想把讲真相做三退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去，一，将资料送到田间地头。因长期在县城工作，对农村情况不太了解，跟农民交流不知从何做起，我就多看明慧网上同修到农村讲真相的交流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决定迈出这一步。一，将真相送到田间大棚。一天，我骑车到乡下，看到大河两岸白花花的片片大棚，棚里多是蔬菜，大棚留有进出门，有的加锁，有的不加锁，菜农每天到大棚里干活。我想这是发真相资料的好地方，休息的时候他们可以读到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都会爱惜， 我便把真相小册子用塑料自封袋密封，再装入信封，放在进出门显眼处，未加锁的则直接投入大棚，间隔发放。第二天，我有意路过已发过资料的大棚，资料全被取走了，有的正在阅读，未发的下次换成不同内容。近一年，大河两岸近千个大棚基本发了一遍，路边的大棚因道路两侧要绿化，刚发完不几天就被拆了，好像他们就在等这份真相资料。二，把真相发到看园小屋。到乡下转悠，看到苹果园、梨园、葡萄园、菜园中的看园小屋，一个简易的土砖小房，以防盗用。在水果、蔬菜成熟季节，小偷特多，一般都有人看守。趁他们中午回家吃饭或午休时，我把资料送上。劳动之余，农民兄弟可以享受到真相，知晓天下事儿。路过地头停放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或小三轮车等，直接将真相投放到他们的车筐内或座椅上。发完一圈，便会看到坐在地头休息的农民正在看资料。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人有救了。三，收成时节把真相发到农民眼前。在麦收和秋收季节，乡间马路两侧成为农民晒粮食的主要场所，特别是麦收，晒麦子一般就半月左右，地点集中。我就把真相资料装在黄色信封内，信封颜色和小麦、玉米近似。密封后，我和儿子骑车来到乡间马路，一个在前面掩护，一个随后在路边顺手把资料扔到晒场里的麦子上，不用下车，边骑边坐。在晒麦子的高峰期，白天人多，晚上更安全。我们带上手电，在马路上慢骑，看到麦堆和一垄一垄的小麦就投。只要不下雨，晚上农民是不盖小麦的，间隔的做，连续发了很多天，从未见丢弃的。也曾在玉米收获之前，把真相资料密封好，夹在玉米棒和玉米节之间，救度来掰玉米的农民。二，把真相讲到农民的心里。田间地头马路边，村子里接触农民多了，知道了许多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的收入情况和一些农民的现实问题，朴实是农民的真实写照。我就尽量搜集与农民、农村有关的信息，以备讲真相用。小册子也是贴近农民生活的内容，同时下乡时不穿太贵的衣服，做到外表朴素，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消除他们的戒备心。有时带上一包香烟，当然我不抽，见面后递上一支烟，一边唠家常，一边找讲真相的切入点，在聊的过程当中，顺理成章地引入到大法真相和三退，有时用第三者讲，有时直接明了大法弟子身份讲真相，灵活掌握，不拘形式。一，贴近农民生活讲真相做三退。农民的日子苦，虽然有粮食吃，但没有钱花，特别是在治病上学问题上都很拮据，有的家庭为买不起日常用品而犯愁。谈到这些，我一般都耐心地听他们倾诉完，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对比。农民一亩地，一年春秋两季收入，麦子、玉米1000元左右，自己的劳动不算钱。而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月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这还不算各类奖金、补贴等。这样一比，让农民看到其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讲现今中共腐败，贪腐污吏遍地，钱巨大堆，贫富悬殊，祸根就是中共。公务员、事业单位、公检法、工商税务、银行工作人员工资年年上涨，而对农副产品一直压低价格，以保证城里人用较低价钱购买到生活用品，保障他们所谓的生活稳定，坑的就是老百姓。话说到此，他们大都对这个社会现实又进一步了解，进而引导到中共坏事做尽，天灭中共势在必行，三退保平安，他们大多会选择三退。也有个别的提出， 现在种地也不交税了，还有点补贴，比以前好多了。借此话题，我会先讲江某某时代对农民的苛刻，逼着农民交各种税收，他们大多会说江某某没办一件好事，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江某某在国际国内臭名昭著，因迫害法轮功在多国被起诉，接着再讲现在农民种地虽然不交税，但化肥种子农药大幅涨价，原来一袋化肥30几元钱，现在200元钱左右，看起来不交税了，是通过另一种办法把钱又收回去了，那点种粮食补贴也包含在这些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之中，也是农民自己买的单。此外，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补贴农民。二，贴近农民的切身利益，讲真相，做三退。我市大河两岸和公路两侧正在实施大规模的绿化美化形象工程，占了大河两岸和公路两侧农民的很多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口粮地，给予的补偿很少，中共各级把它当成政治任务，县里压到镇，镇里压到村，村里压到户，有的村用强征的办法占地，先到银行给你开个账户，按每亩1000元一次性补偿入卡，村干部持银行卡入户告知，补偿款在卡里，明天村里派人清理你地里的农作物，农民敢怒不敢言，对不从者就雇用社会痞子打砸抢毁，如果上访公安就抓捕收容。针对这一强暴行径，我不失时机地向农民讲中共黑暗是最大的黑社会，从而让农民认识到中共暴政，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大多农民看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很容易接受三退，当然做三退后一定不忘讲大法基本真相，联系中共的邪恶，讲法轮功被迫害，这样一讲农民也就容易接受大法真相了。曾遇到一被强征土地的农民，在明真相三退后要小册子和光碟看，我当时已发完，我说你在这等着，我回家给你拿，我骑车往返近20里路，给他拿了神韵光盘小册子和破网软件，他一直在地头等我，拿到后连声道谢，我说我们有缘，我如果今天不拿给你，再不知什么时候能相遇。三，贴近农民的村情，讲真相，做三退。农民大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非常关注，他们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的农村很复杂，村官拉票贿选，村官贪污腐化，在城里买房开高级轿车，痞子做村官等等，农民深恶痛绝。有一个村协党书记，既是痞子村官也是腐败分子，在他突发心脏病死后，被发现除有多处住宅外还有50-60万元现金，知情后的农民个个唾骂，然后再举出大陆报纸电视自曝的贪污腐败案，引申出中共自下而上贪污腐败，说明中共已病入膏肓。也有的人说中共有强大的军队，一时半会倒不了，我就给他们讲苏共一夜解体的事实，再给他们讲清朝也有8旗军队，也曾经很强大，但后来贪官污吏盛行，说垮也是几年的光景。又给他们讲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让他们知道天灭中共是既定事实，而且就在眼前。也有的说早就盼他倒了。四，贴近农民的知识，讲真相，做三退。如今多是50岁往上的农民在地里种地，中青年多在外务工，这部分农民文化知识都不高，一般是小学和初中文化，针对他们讲真相就得用朴实的语言，浅显的道理。我一般是从老一辈人敬畏天地、敬奉神灵、祭拜祖宗讲起，进而讲到文革搞破除一切牛鬼蛇神、挖祖坟、烧族谱、家谱，打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陷入了无神论的泥潭。到今天无神论毒害了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如小辈不敬长辈，儿女不孝顺父母，甚至父子反目，婆媳成仇，最后闹上法庭，这些不良现象都是无神论把人毒害成的。讲到这些，他们都深有体会，也有的人深受其害。 他们就会向你说起身边的和自己家中的事，以及自己所遇到的难处。我一般在给予开导的同时，顺势讲大法真相，讲法轮功是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功法，不要相信中共电视报纸的谎言报道。也有的人提出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电视报纸说不好？我就给他讲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先把刘少奇说成叛徒、内奸、公贼，然后全国批判，直到迫害死在开封监狱。当给刘少奇平反时，说刘不是叛徒、内奸、公贼，是被冤枉的。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这样搞的，先说法轮功厮杀、自焚、杀人、投毒、有病不吃药等，编造谎言抹黑法轮功，迷惑全国人民，然后采取恶毒手段迫害法轮功。中共现今对法轮功的迫害同当年文革如出一辙，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运动，也都是这么做的。这部分农民大多知道文革时的一些情况，有的亲身经历过，所以他们都很认同，清除了他们头脑中的邪灵毒素，劝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当然在一年劝三退中，也有不听真相不退的，不退的我也不急，微笑着告诉他以后有机会再说，一定不吓唬人。在做的过程中，真实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我们。记得有一次，我骑车走到城乡交合处，看到一家门前停放一辆车，车窗开着，我想把资料投进车内，当时马路上人车很少，走到车前刚要投放，对面有人骑车过来，我就骑车往前走，然后返回来，想再次投放。刚到车前，突然前边20几米处，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喊我，我一看是多年不见的亲戚，我们驻足说了一会儿就分手了，这时车人多起来了，便放弃了。当时我心里挺懊丧，转念一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做不成？想了几天也没想明白。过了几天，我骑车又来到此地，驻足观看，一下子看到大门上方的摄像头，正对着那天停车的地方。我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你说这练功能不能撑坏？疼得不敢动，还敢不敢撑？我又想，我在劳教所里天天被逼着放弃信仰，那么大都没咋样，生死早都放下了。再说练功只会对身体有益，只能调整身体，还怕练功撑坏？我这不是怀疑大法，不相信大法吗？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还不知道你身体这么严重？肯定知道。确定这两点之后，我就坚定了正念练。第一套功法不就是通过抻去疏通百脉，调整机体吗？我就使足了力气，我就练就抻。一个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的人，一次性地练全了四套动功。一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就像迅速接通了电源一样。我就是一个承载强大能量的人，我就一直在充电中。在佛法能量的加持中，分子细胞在快速地改变着，我真真切切如临仙境般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身神合一。那时的我完全融入了法中，大法在抚慰着我，没有痛苦，没有忧伤。那一瞬间的正念超出了人，超出了这个肉身，超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不在了，我的正念都在，心中就是一个信字。四套功法下来，我整个的变了一个人，真实的我回来了，感觉原来一直和我心性抗衡的磨难一下子落到底了。我心想，你再也不能让我疼得无可奈何了。我浑身轻松有劲儿，身上所有的疼和肿都消失了，本来红肿的乳房一下子就不红不肿了。我当时就大声说，我好了，我不疼了。 选自文章《觉正得遇经四方》。